遍全世界，全世界牛秀发。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6月19号星期二，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养猫的朋友啊，我相信都会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接收过猫咪叼来送给你的小动物或者小昆虫。我最近就收到了一只金龟子、两只蟑螂、一只大的拉鸭，还有一只纺织娘。我送我礼物的这个朋友只有4个月大。有个说法，这是猫的报恩，但是根据研究，这样的行为发生在猫群的时候，是猫借由分享猎物的方式，让小猫啊，也就是幼猫，学习狩猎的技巧。从这一点来看，猫把猎物送给人的行为，等于是示范给这个接受礼物的人如何打猎。而动物当然不只有猫狗这种常见的宠物，它的行为可能也包罗万象，怎么解读呢？还有就是怎么样从动物的这些个行为作为之中获取一些有用的知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现场的是第一次来到节目之中的动物学家张东军，他带我们进入动物的世界。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活灵活现的动物行为，这本书是科学人的一本博学志，也就是出了一本特刊。我们请张东军，也是台北市立动物保育教育基金会的秘书组组长以及动物学家科普作家，我们请张东军来我们介绍这本书。首先我们谈一谈这本书的缘起好吗？
好，张大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本书其实就是因为科学人杂志是由美国的 Scientific America 这个很有名的科学杂志，然后翻译成中文，然后每一期大概都会主要是翻译过来的，可是还是会有本土的科学家去写一些文章，
是。
然后科学人就把里面的一些文章会根据主题，然后可能隔每年或是隔一阵子会出一本特辑，那有的是物理的，有的是天文的，可能是医学的，这一本就是里面跟动物行为有关 的就把它合在一起。
是，他这个文章因为很多嘛，
对，
包罗万象，那它大概的跨幅有多长的时间？就很多年是吧？
它非常多年，其实
就不止这一两年。
对，不止，就基本上就是科学人在台湾创刊多久，他就是把里面的这些文章去把它
如何选题，如何去照应到说哪一些文章可以，或者是甚至说如何决定是哪一个领域来出一本特辑，这一点是由台湾方面。
对，因为科学人他的特辑是每一个国家有在翻译这本杂志的出版社，他可以自己去挑，说他要挑哪一些文章去把它合成一本。所以特辑虽然不一定是每一个国家都有，或者是即使有的话，它的内容篇幅也那个选的篇名也不会是一样的，所以就很有各国的特色。
是，讲到了为我们这本书做导读的你，我相信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也会知道，你以前在强强棍，
对，要当东盖先，或者是有时候会上那个请阿猫阿狗上大街。
是，所以你跟我们电台应该很熟悉了，今天有回娘家的感觉吗？
有啊，我过年那个大年初一的时候还有自己在里面讲过一集，然后没有主持人。
这本书有一篇导读叫《虫与鸟兽见人性》，我们就从这一篇导读说起。主要是讲动物行为有一些甚至包含了人性认知的意义，可以谈一谈吗？
我想那个跟人性最主要有关系的应该就是讲我学姐以前在台湾的垦丁做野生的台湾猕猴研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是台湾第一个研究野生猕猴的人，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在看说他会研究到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叫刘彦明的导演，他前阵子才刚把他所有拍过的纪录片通通捐给林务局，那帮他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做毛毛脸的故事。那毛毛脸就是他在观察的猴群里面的最主要的一只母猴。他就说本来他会根据很多人类的行为其实常常会很生气，觉得人很糟糕，可是当他在观察那些猴子以后，他发现说很多的行为就会让他觉得他可以原谅人类的非常多种的行为，因为他就是非我族类。那其中一个就是因为猴子他其实是有位阶的嘛，他有分那个位阶的高低，然后通常位阶低的就比较容易被欺负，基本上也可以说他被霸凌也没有关系。而且那个霸凌就是你地位低的，他的生的小孩当然地位就更低。所以我学姐就说她在看猴子的时候发现说有地位高的猴妈妈的小孩在跟地位低的猴妈妈的小孩一起玩，结果地位高的猴妈妈看了就很生气的走过去扒了人家那个地位低的小孩一巴掌，要把自己的小孩拖回家。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
没有门当户对
对，没有门当户对，而且是一个非常势利眼的状态。她就觉得说她看了这种以后就完全可以了解说，好吧，那人类这个他最多也就是因为他并没有受到后来的人类的一些社会规范，觉得说大家应该都平等，没有阶级，所以他就可以释怀。对，
你既然这样说，我就要先跳到这本书里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叫做妈妈帮我把妹
啊，对啊，
就是猴子的故事，可以谈一谈妈妈怎么帮她的儿子，特别是公的小猴子来把妹，那个训练怎么回事？
妈妈帮忙把妹，当然是我们人类下的题目，因为我们在观察动物行为的时候，都是很以第三者的眼光去看，然后并不会说去像我们在用人类的这样观点去看，然后就是纯粹是记录然后再做统计，其实实际上结果还蛮无聊的。那可是你要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就要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标题。那他妈妈帮我把妹是一个最后的结论，就是当他跟妈妈相处在一起的那个时间久了的时候，他能够得到繁殖就是配对的机会比较高。因为以动物他们的个人的成人生的各种动物生的成就
个
别成就来说，他能够留下越多后代表示他越成功。所以这种那个妈妈帮我把妹，他也是用他的繁殖或者交配的次数这样去算。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哦，原来他跟妈妈在一起长时间比较长的，他的可以交配的次数比较多，所以显然就是他可以在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通常母猴是一整群母猴是在一起的，他不会说一直都跟公猴在一起，他们通常每个性别会在一起，然后公猴又比较是会很明显的有一些被打出去，然后就变成那种单独的个人一只一只的。那所以当他们年纪到还没有被赶出去的时候，还一直都待在母猴群里面，他就可以照着他看他的妈妈还是妈的姐妹掏那些他们的性成熟状况去可以判断，然后就可以知道有谁正好可以开始发情，他就可以去交配。所以像这个样子，
所以他有观察，
他有观察，
而且是有知识啊。
对，然后因为这些动物他都不会有近亲交配的问题，所以他们才会这种说，大部分的公的都会被赶出去，不管是象啊、狼啊还是猴子都是这样，他这样就不会跟自己的亲戚家族里面交配。而且就算他们没有亲戚关系，要是他们是从小一起被养大的话，他们也会，他们不会跟自己的青梅竹马在一起基本上。所以像这个就 是其实也不是说妈妈故意要帮他把妹，而是结果来说他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久，
是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他就越能够对于和异性交往或者是遂行其繁衍目的啊，也就跟手段也可以比较好。
对，就像一个男生要是他家里都是姐姐妹妹的话，可能比较 能够了解他女朋友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之类的。
哎，这就牵涉到这一本书里头另外一篇文章，它跟猴子很接近的红毛猩猩。
对，
红毛猩猩的这个苏门答腊的一群红毛猩猩透露了人类智能的某一种起源，就是为什么有些动物会特别的或者比较上比较聪明。为什么有些人比较聪明？那或者为什么有些动物？哎，我们谈谈这篇文章。
因为像红毛猩猩，或是黑猩猩、金刚猩猩，也就是大猩猩，这些他们都是巨猿类，就是大型的灵长类。然后他们本来长得也比较大，只脑袋也比较大嘛。那他们就比较聪明，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他们其实是有办法可以去解决一些问题。那不只是红毛猩猩，像黑猩猩也是，然后金刚猩猩也是，然后像京都大学的灵长类研究所啊什么的，他们就会让黑猩猩、大猩猩去上课。然后所以就可以看到说，他们不只是能够记得很多的事情，而且他在看了以后都可以有判断的能力。
我跟你说，我看过一次最多次的，就重复看最多次的志村大爆笑
啊，
是志村健在晚年跟一只猩猩黑猩猩
对
玩那个积木，就是你怎么样把积木抽一根出来不会倒。然后到最后就是，当然那个黑猩猩完全把他打败，他那个手的稳定，而且能够判断说不会积木不会倒的这种，就是那种
立体的能力，
对，非常厉害，空间感
啊，
非常厉害。看起来，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各方面的这个才能或者是智慧比较高的话，好像也跟动物能不能使用工具的能力有关。
有，
来谈一谈这个。那红毛猩猩这篇文章好像主要的意涵就是在讲这个吧。
对啊，因为他们都会使用工具，所以像台北动物园里面或者其他地方的动物园，因为还有去沙巴、去日本去看他们的红毛猩猩、黑猩猩这些的。然后你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去使用工具，然后你会给他很多的东西。然后事实上，我在沙巴的动物园，然后我跟一只红毛猩猩，就是他会让红毛猩猩给他一个工具，然后让他去走迷宫，然后他推观众出去跟他比赛，然后我们那时候
跟
红毛猩猩比，然后我输了，然后他们让我再重新挑战一次，我继续输了，然后我就被大家笑，我说他不公平，他的那个他已经做手，他每天都在做，只有做两次，可是他就是你给一只红毛猩猩上动物园的话，就是他在他的栏舍外面，他放一个铁盘子，然后上面就是像迷宫那个样子，然后你把水果啊什么放在最角落，然后他必须要去找一根树枝，把最角落的不管是粒状饲料或者是品水果啊什么，要这样用迷宫这样走走走，才能走到他的栏舍那个栏杆前面，他才能用手拿起来吃。那可是他手边其实并不会有竹竿还是树枝什么的，所以他会有平常管理员给他的那些有枝有叶的那些食物，那些草啊树枝，他会从里面挑一个大概适合的大小，然后把那些枝枝叶叶通啃掉，只剩下中间那一根，然后再去这个样子去走迷宫，而且他并不会挑太软，他其实没有办法把大块的力量或是水果弄过来的，就可以看到
说他会挑选，
他会挑。然后即使是像台湾猕猴，然后在台湾猕猴展场里面，像这些都叫做行为丰富化或者是环境丰富化，你要让他日子不无聊，然后觅食的时间能够拉长，然后所以会想很多事情，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在一大盘的那个刷地板用的刷子里面藏很多的瓜子啊什么，有什么让他去找。
是，
或者是他用竹筒，然后有一个洞，他必须要拿起来一直晃一直晃，才会有东西掉出来。然后我还看过那种猴子在他踮脚的时候也拿不到那个马，他手伸进去也拿不到马布袋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想很久，然后他爬到树枝树干上面，再把马布袋拿起来放在树枝上面，就直接这样一直拿着吃。所以就基本上就很像在漫画里面，你可以看到他那边旁边有个框框在想说他要怎么样做，
旁边有一朵云，
对，有一朵云，然后就可以看到他真正是在思考他要怎么样去做，所以他们真的都会做这些事情。
是， 当我们在对比动物世界啊，或者是跟这个人类的环境的时候，这种所谓活灵活现的动物行为，这个书名啊，就会让我们想象出来怎么样去把所谓人类社会的这种属性和动物社会的这个属性连接在一起。有一个假设是说，群体的社会网络越密，那么个体就越有机会跟其他的同伴，或者是族人族里的动物吧，可以来互相学习。谈一谈这个所谓的群体的社会网络这个问题。
我们先讲一个那个互相学习的，好的，那当然它不一定是学好还是学坏，而就像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那个黑猩猩找药吃的那个在研究黑猩猩的人，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正好从美国跑到日本去玩，然后去京都玩，然后在京都的岚山是一个风景区，可是它里面有很多野生的日本猕猴，然后就看到有那种日本猕猴的小猴子，然后一大群小猴子在那里，然后大家没事做，然后其中有一只小猴子，他就拿起一块石头玩，就突然所有的猴子都冲上去要抢他那块石头，然后觉得说这样石头很好玩，然后那只玩石头的小猴子觉得说你们好烦哦，然后就把那颗石头放掉，然后自己再去找另外一颗石头的时候，就所有的猴子又放弃另外那颗石头来抢他手上那一颗，然后像这个样子，大家就是后来就变成他回美国去念完他的大学，再跑回去京都大学去上研究所念硕士跟博士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猴子都会自己去找自己的石头玩。然后就像很久以前，那30多年前，然后日本有一个叫川村的教授，他是在日本的信岛上面研究日本猕猴。
等一下，你让我猜一猜，是不是跟用海水洗芋头？
对，是那一个。
我记得这个故事，我听过一次，我再也不会忘记。就是好像不只是一个岛上的猕猴，离着这个岛很远很远的岛上面的猕猴也一样有芋头，但是也学会了用海水，一方面海水可以冲洗掉芋头上的土和沙，一方面会带来比较咸，也就是说盐腌的那种风味，是不是？
是。
那它这个是动物进化的一个证据。
对啊，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它会学习，因为通常它有可能是有一只猴子，然后不小心掉到海里面，可是吃了觉得很好吃，以后后来大家去学它。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在台北动物园的那个台湾区的猕猴展场里面，会看到台湾猕猴在拿到那些管理员给他们的那些蔬菜啊什么的以后，他们也会去洗，可是因为他们常常会掉在里面，或者是因为在猕猴旁边那个池子里面它有很多大只的鲤鱼，所以在洗高丽菜的时候鲤鱼会来抢他的菜，你就会发现说不晓得他到底是在喂鲤鱼还是在洗
高丽菜。反过来这样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不论是红毛猩猩啦、猕猴啦、它都是好像感觉上跟人比较接近的啊。那么有一些像我看到这本书里头的有一些文章涉及到的是跟人这个物种比较远的动物，比如说像鸟，你早起的鸟有虫吃，可是早起的鸟根本不吃的，它并不吃早餐。这里面还有它飞行啦，还有它的奇迹各种的一些内容，你来说一说好吗？
对啊，因为像我以前有被小朋友问过说猫头鹰是不是只能吃晚餐，我说 no， 因为猫头鹰它是夜行性，不表示它的第一餐就叫做晚餐，那只有人会分早午晚餐，然后其他的动物的话就是照它出来的时间，然后它有可能是他看到了就马上吃下去，或者他看到了以后先抓起来存起来，或者他看到了以后等到最后全部甜水寻完了以后再开始慢慢去抓来吃。所以像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这一篇，它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实验很费钱，因为他把2000多只鸟身上都装了晶片，晶片很贵，然后你要再去分析的话其实会花很多的钱跟人力，可是他就这个样子去帮鸟装了晶片，然后去看了以后发现说其实早起的鸟儿他不是说他看到了以后马上就吃，而是他会巡完一圈，然后看一下确认一下这些。
等一下，所谓的巡完一圈是我记得是在讲他把他可能 能有食物的地方去寻一圈。
对，而且通常都是在他平常的那个、叫 home range 或者是 territory， 因为一个是领域，一个是他平常的范围，就是他平常会在的，因为鸟还是要是一对一对的话，他们也都是会有自己的领域自己要顾。那所以公鸟的话，它会顾自己的食物，或者它会顾它的领域范围里面的母鸟。那有时候它可能一次会顾上四只，什么让它不要，所以要别的公鸟进来的时候，它就把人家赶走，因为是你侵犯我的地盘。那不管它侵犯的是它跟母鸟交配的权利，还是它的食物，所以这些鸟它在去寻它的平常的领域的时候，它当然是会去。他当然知道说哪些地方可能会有食物，去看那些地方、然后去看了以后，他确定哪里有了以后，那等到寻完然后他有时间吃的时候再去一个一个抓来吃，或者他知道那边有可能要过一阵子或者过两天然后再去看他有没有在，因为他可以知道说假如那个幼虫是那种1020反正就在那里不会走的，他就可以放着不要吃，他是马上就会变成蛹啊结茧啊那种，就比较不一定好吃的，他就先把它吃掉。这样
问题是他为什么不通常为什么不一大早就吃早饭？
因为他们真的不是一天在吃三餐，而且他要看了以后，你总是
他是要维持他身体的轻盈，
当然不是，因为他们身体的轻盈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存那些他们大小便啊什么的，它就是直接就出来，所以它身体一直都是轻的啦。除非是那种家里的宠物才会养到很胖，不然它不会为了要吃多少在那边吃一起吃。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6月19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访问的是大家所熟悉的东盖先东东姐姐，台北市立动物保育基金会的秘书组组长，也是知名的科普作家，他有个外号叫青蛙巫婆，是吧？那为什么会叫青蛙巫婆？
因为像我学姐跟学长他们有一个网站，本来是一个部落格叫青蛙小站，它里面就有介绍台湾的各种青蛙，或者是全世界的青蛙，然后我学长在上面的文章是介绍青蛙摄影，然后我学姐介绍青蛙的知识啊生态，还有一个学弟叫蝌蚪王子，然后我学长学姐就是青蛙王子青蛙公主，还有那个蝌蚪王子还介绍怎么样在野外做实验做观察。我说我有收集好多青蛙的那种童书绘本，有没有的，然后反正就是青蛙的正式的课本以外的闲杂书，那我写那个好了。那既然这样的话，还有王子跟公主他们都必须要是好人，那我就可以当巫婆。巫婆谁是天板，
等于组织了一个以青蛛为核心的社团，
所以我们有一个青蛙家族，所以我们 email 是 frog home。
是今天我们的青蛙巫婆我们带来的话题，活灵活现动物行为，科学人的一本专题博物志，也就是动物的行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好几种动物了，我还很想讲狗到底驯化的过程是什么，这个当然要留在稍后。乌鸦啊，是我们都知道很聪明的。
对。
它究竟有多么聪明？这个、好像有一篇大文章。
对，但那个乌鸦究竟有多聪明？它其实就是，门，你知道《爱伦波》里面就有一篇《渡鸦》，就是在讲乌鸦嘛，对不对？然后《伊索寓言》里面也有讲乌鸦，然后讲它那个把水。把瓶那个石头丢到水瓶里面去，然后让那个
让水漫高了。
然后乌鸦其实真的是在各种方面在测试过以后，发现他们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所以他在这篇很长的文章里面，他讲到说他们要去测验说乌鸦是怎么样很聪明，所以他们就先有一个实验，是看说乌鸦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 还有在看说他去藏他的食物的时候，假如有人在偷看跟没有人在偷看的时候，他的结果是什么样子。而且在偷看的人他还可以去分说，这个偷看的人他在看完以后他会不会来偷我的东西。假如看到的人他其实一直都是没有偷过他的东西，只是观察的话，他就会在那个人的面前藏东西，他也没有关系。只要那个人有前科，有偷过他的东西，他就会假装他藏在这里，其实他是偷偷藏在别的地方，或者他就会非常不安心的一直在看那个人，我们在看他，然后不停的换他藏的东西的位置。
我们这只是一个大致上的描述了哈，它还有很多的细节，就是乌鸦的学习，乌鸦还有逻辑，
对，
怎么思考。
对，可是因为我们像我们在跟人家说我们要怎么样思考，怎么样逻辑，我们其实事实上没有办法看到人的脑袋里面是什么样子，乌鸦的脑袋里面是什么样子。所以这科学家要去，动物学家要去看说乌鸦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样子，他们设计的实验就还蛮长的。他把一个很长的绳子绑在一块乌鸦会想要吃的肉上面，然后他们就事先设想过说，假如乌鸦，因为那个绳子是绑在树枝上，所以要是乌鸦想要吃到那条很长的绳子的话，他就必须要一直把那个绳子叼起来一些，然后用脚踩住让绳子不会掉下去，这样重复好几次以后，他才能够把那个上面绑的那块肉吃下去。那可是你要试试他是尝试错误的话，就可能会要试上非常多次。可是乌鸦它其实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它就可以做到，因为你可以看到说乌鸦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是先停在那边想，而不是一开始就开始不停的去拉那个绳子。而且最有趣的是他们后来还观察到说，好，那它是不是乌鸦是不是知道说它能不能拿到那块肉，或者是它拿了那块肉以后能不能飞走。所以他们那个绳子有后来做的实验是把绳子有没有绑在树枝上面，它虽然是一样长，就挂在那边，可是它还看它有没有固定。然后就发现说乌鸦会观察，然后因为要是树那条绳子是绑在树枝上的话，乌鸦叼起来以后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把那块肉叼走，它是粘在树枝上。可是它要是没有绑着的话，当然就可以把那块肉叼走。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只要是那条绳子没有固定在树枝上的话，乌鸦一定会把它叼走。可是当它有被绑着的时候，乌鸦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表示它有观察，而且它有做判断。
对，判断。
对。
有一些鸟会解决问题，而且这个还会计划未来。
对。所以他们就是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像巡田，那鸟刚刚是在巡田水，后来才吃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像他们会去看说，好，那他们计划未来，然后有一些是像另外还有一篇是在讲说，他会藏种子的时候会藏在比较不会发芽的地方。
哦，藏在比较干燥的地方。
对，藏在比较干燥不会发芽的地方。
所以他那个种子可以放很久。
对，就可以放很久，他就不会说他把那个种子藏起来，就像松鼠，然后结果松鼠忘记他在哪，他只是在帮人家种树这样。所以他们都会去思考说，就像其实那个刚在讲他们早起的鸟儿不一定在吃，不一定有会去吃那个虫蛹，它也是一种在计划未来，因为它会去想说，那我要怎么样解决问题，然后就开始一个可去想步骤，所以你会知道说他们真的是有在想，而不是像大家觉得说他就是很随机的遇到就吃，遇到就抓还是什么的，他一定都是有想过的。因为他是没想的话，其实他们不能够活到现在。
我们刚才讲的大宗的是乌鸦，那日本的乌鸦研究应该非常非常蓬勃吧？
对，
因为日本乌鸦多嘛。
日本乌鸦真的非常的多，就像像东京的动物园园长啊什么的，然后在上野他们就说他们园长啊副园长啊什么，他们最开始就是在还没有进动物园之前，都是因为在东京都，然后是要解决乌鸦问题的委员会认识的。然后像我学有一个京都大学的学弟，他就是研究乌鸦的，然后写了好几本跟乌鸦有关的书，所以我以前也是在他们研究室的 seminar 我有遇过，他有听他讲。就很有趣啊，因为他 他跟人家说我研究乌鸦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会再反问他，你研究是那个乌鸦吗？因为他太常见了，然后人家就觉得他没有什么好研究，可是其实上他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像乌鸦在日本，它不只说是因为很多去翻垃圾会造成一些那种不好的影响，因为它会变垃圾乱翻以后，那会影响市容跟整洁。它事实上它在日本还造成过好几次火车出轨的意外事件。
为什么？它堆石头吗？
它堆石头，就是因为在火车出轨以后出事情，然后警察就去调录影的那个影像，然后发现是乌鸦在把石头放在铁轨上面。那可是他其实也不是故意要去吊在那里，他是因为他要藏东西到铁轨下面，然后所以他把那个本来那边的石头先拿出来，就随便就放在铁轨上面，
他不会放回去，
他就没有把它放回去。所以就引起火车出轨。然后像在动物行为教科书里面有一个很常见然后就很重要的例子，其实就也是在讲乌鸦怎么样吃东西。然后因为乌鸦有一些像是核桃啊什么的那种壳很硬的东西，凭乌鸦是没有办法把它打开的，所以他们就会飞到天空中，然后把那个果实丢下来，然后让它砸破。可是当它在飞上去然后把它掉下来砸破了以后，它飞下来要去捡它来吃的时候，旁边当然就会有人要去捡现成的去抢它砸下来的东西。所以它就要去评估说它到底要飞到多高，然后东西就可以砸破，而且它来得及冲下来去捡它。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我们可以知道说哦，所以乌鸦是这个样子在算。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些乌鸦他们是会利用车子去把那个核桃的壳把它碾破。
所以人类的车子。
对，是人类的车子。那所以你会看到说乌鸦就在那边瞧说，诶，这怎么一直都还没有被碾破，他就要看一下说那个车轮通常它是放的太靠边的话，因为车子比较不会是靠在边边去行驶。然后呢，所以他要去看说通常哪里是有最多车轮的痕迹的地方。他你会看到他在那边瞧他的那颗果实放在哪里，然后就看他一直在弄一直在弄，然后不过大家觉得说他可能最开始是在驾驶训练场做这件事情，因为驾驶训练场车比较少，他比较不容易被压死，然后在车水马龙的地方可能还没知道
他的危险。
对啊，就很危险。
访问的是张东君，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科学人的博学志》，书名叫《活灵活现动物行为》，有兴趣吗？赶紧找来看看，非常精彩。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6月19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访问的是动物学家科普作家张东君，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活灵活现动物行为，科学人的博学志。这是一本描述动物行为的书，但是也看到了很多人的行为以及人的社会的发展跟动物之间的有一些相似性或者是联动性哈。有一个话题是我们不管是养宠物的人哈，或者是这个我想上学的人大家都听过，就是动物会自己当医生，还会找药来吃。在我看好像猫一个猫啊狗啊它不就是把自己催吐嘛。那可是这里头有它真的知道有哪一些植物是有疗效的吗？我们来谈谈这个事。
我不一定觉得他们真正知道哪个是有疗效，除非是他们是一群跟别人住在一起，然后他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吃什么东西，然后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那说群居的动物。
群居的动物。然后像我那个研究黑猩猩的朋友，他叫 Michael Hoffman， 然后他就是在非洲研究黑猩猩的时候，他就看说 有他的有一只黑猩猩就完全病得快要死掉，他想说完蛋了，他明天是不是来的时候就看他已经死在那边、然后就看他病恹恹，然后去摘一种草来吃。就隔天他去的时候发现说诶他好了，他没死。因为你在研究动物行为或是动物生态的人，即使看到他快死了，你其实也不能去救他。就像我以前在研究青蛙的时候，就是看到听到那个声音，然后看到有一条蛇嘴巴里面咬着一只青蛙，然后青蛙的那个肚子上面还有绑的那个我帮他绑的标签，我还只能去拍照片说啊他就这样就去了，我以后少一个 data， 我还是就只能救记下来，我不能去救他们、所以
那蛇把你的 tag 也吃了，
然后最后可能可以在便便里面去把它捞出来这样。然后所以 Michael 他就去看了他的黑猩猩说诶、好了，然后就觉得说那是不是他前一天吃的那个是叶子是对他的病是有用的、他就去把它摘下来去看。然后后来因为他研究黑猩猩在非洲的不同地方，而这些地方可能是分布在非洲的东边西边，他们完全不会碰到面的地方，然后有发现说其实当黑猩猩在显现出类似症状同样症状的时候，他们虽然不会有同样的植物可以吃，可是他们会去吃类似的植物，然后也是一样会把病医好。那他就去把那些不同的地方的那些叶子通通摘下来，然后去检查，发现说他们含有同样的成分或是同样的形状。然后像他主要看到是他那个叶子上，他们吃的叶子上面是有毛的，所以当他吃下去以后，他就可以把他的肠胃道里面的寄生虫从胃壁上面刮下来。
哎，你讲的是猩猩，但是这也牵涉到虫。
对，然后这种虫的话，它里面长的是一种虎蛾嘛，它的幼虫也是，当它遇到问题的时候，它会去吃一些生物碱。然后生物碱就是像说我们在说那柿子很涩的时候，我们不能吃涩的柿子啊，还是有一些会有人说好你不能吃太多龙葵，它可能会那些就是这个样子，
就会中毒。
对，就会中毒。所以当他们在吃一些植物有在生病的时候，他就会去吃一些含植物碱，然后而且他吃的那个量是比平常会多很多倍，或者是他平常不吃，然后他现在去吃，所以他们都会知道说他可以吃什么东西，然后去让自己变得比较好，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他根本会跑去喝双氧水，这种他不会喝
双氧水，
对，就是当在饲养下面，然后他就是在做研究的人会给他平常的水跟双氧水，因为平常大家不会去喝双氧水，然后就会发现说有病，他其实会去喝双氧水去消毒。然后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其实跟这个比较没有关系，而且是在水族馆里面的，是一个水族馆，其实像名古屋港水族馆，然后他们就看到说他们有一只鲨鱼，然后就口吐白沫，然后一副快要死的样子，就躺在他们的大水缸里面。然后那个鲨鱼是他们那只是其实还算明星动物的鲨鱼，想说完蛋他快死了，然后就看他一直躺在那边，然后想说糟糕怎么办。然后后来那只鲨鱼就一直吐，后来发现说大家去看到那只躺在那里，然后发现他终于吐出来的东西里面有一坨白白的东西，结果那只白白的东西原来是一只河豚。
就是、是有毒的，
对，是有毒的河豚。然后就是正好在平常喂食的时间，然后那只河豚就游到它附近，所以那只鲨鱼就把它当成平常要喂它吃的东西，把它吞进去。那可是因为河豚有毒，它就只好不停的一直吐，直到把它吐。
所以它也等于把自己治好了。
对。
我们刚才有一个话题没有来得及说啊，我是留到最后来。我很好奇的就是狗，有一个说法是从农业社会以后，也就是大概12000年以前开始，被人类驯养。这里头的某些考古证据，应该就是在这接近12000年左右的时候，从狗的尸体里面看到它的胃那个就是胃肠里面的那些遗物，应该是人所喂食的东西。可是好像在这本书里面，也就是说活灵活现动物行为，它里头有不同的考证。
我是忘记它是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考证，可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之前是那种 鱼目就是在
渔猎
跟采集、嗯、所以在渔猎的时候它通常那个东西打回来人东西打回来以后它以前还不太知道怎么样保存它一定是就是非常共产的就是大家一起去分那、嗯、那个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打猎的动物、嗯、而然后但是到了农村社会以后他需要的是能够保护的动物所以在这中间因为通常会有狼在那里嘛那你看狼那个字就是一只好的狗一个
粮
它是粮在旁边所以就是那个狼可能就是最开始它会他假如自己没有办法去打因为他们在狩猎的时候还是会成群、嗯、所以他可能会把人类视为他的伙伴可以跟他一起去打猎、嗯、然后大家在一起分因为人要是经由狼的带领然后去猎到什么的时候他应该还是加减会分狼会分给狼一些、嗯、然后所以在里面就是也是一样是比较跟人亲近的就慢慢留下来以后变成逐渐被驯化的然后就留在那里
好像是有一种特定的灰狼、嗯、它就是现在狗的原祖、
嗯、
但是这种狼已经在农业时代开展之前都灭种了
嗯，
那这一个推测也牵涉到不能被驯化的这些狼、
uh-huh.
他们好像有是跟那个可以驯化的狼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听不懂不啊不准不可以听不懂这个话是不是
那个我就比较不晓得因为那种跟宠物有关要去那个要问农那个兽医啊去不那种那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因为所有的动物总是会有例外会有跟人比较亲的跟人比较不亲的、嗯、所以跟人比较亲的他就慢慢长久下来以后应该就还是可以跟人在一起啊因为他是跟人不亲的话就跑掉了嘛
嗯
所以就逐渐
主要还有一点就是刚刚讲的说那个不我觉得有一个道理
嗯
就是听不懂不的意思就是他的个性非常强
对
就是他你说不我不明白而且我不但不明白我还不服从是吧
我觉得那猫也是这样不是吗
哎猫我都觉得已经驯化得很厉害了
可是你跟猫说不它会理你吗
我觉得我从三个多月的时候这样带到现在四个多月它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哦是吗
它绝对不会站到我的切菜板上来
啊
哈所以我说不可以它就他就只好躲在旁边那个 sink 里面当然绝对不会上我的切菜板
可是我觉得狼的话你跟他说你不可以上切菜板应该也是
他把我当切菜板上面的肉了
因为像动物园你看世界各国的动物园其实都有在做动物训练、
嗯、
那些动物训练并不是说要让他表演还是什么而是让他们能够在跟管理员或者兽医之间比较习惯以后那管理员跟兽医在帮他们做日常检查的时候可以不需要麻醉、嗯、然后就可以帮他们打针抽血这个样子就对彼此都好因为你帮动物麻醉才体检这些的话其实对动物也负担也是很大的、
嗯、
所以像这些动物训练的话就你可以看到大象抬脚啊干嘛干嘛的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香港海洋公园它我就跟动物园的猫熊馆说哎、欸，你看香港海洋公园的大猫熊在体检的时候它可以在拍 X 光的时候可以深吸一口气然后就屏气然后停在那里屏住气那里然后就可以拍耶然后就猫熊馆长现在的动物组长很不服气人家我们的也可以我说那你们是怎样他说就是他正好在屏气的时候你就按一个响板然后让他知道说诶现在这个是他需要的然后再给他一小块他平常喜欢吃的东西然后重复好几次以后他就会知道说当他屏住气的时候、嗯、他可以得到他想要吃的东西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教猫熊暂时停止呼吸
对而且拍 X 光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最好像
我们的动物园木大动物园也
是有、
哦、
就是那个团团圆圆跟园长他们都会暂时停止呼吸以便拍 X 光
非常感谢张东君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活灵活现动物行为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我们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再来谈几次是不是我对于谈动物尤其是和人的社会在互相比对之下的某些行为意义、嗯、应该是非常可靠而且有用的知识非常感谢东君谢谢
好谢谢